先一同交通腓立比书，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请大家低头，我们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晚上你再次召聚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说话的神。主啊，晚上当我们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乐意将你的心向我们敞开。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的心也是向着你敞开的。主啊，好让你的话语当你向你自己，当你的心向我们敞开，你的话语向我们倾吐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当我们一同来查考腓立比书，让我们所看见的不仅仅是一些的字句，主啊，所明白的不仅仅是保罗的经历，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在其中，能够看见，这正是你如今做工在我们身上，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主啊，让我们众人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我们众人都有耳能听。主，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地托在主的跟前，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同交通腓立比书。那可能弟兄姊妹手上都有这个纲要哈。我今天的交通的内容呢，应该是大致是跟这个纲要相合，不过可能不完全照着这纲要交通。不过应该是内容不会相差太远哈。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我们从其中读一点的经文。我们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读22节跟21节。好，我们一起来。照着我所切慕的，我们找着了吗？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到21节，可以吗？好，早早一起来。好，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好，我们请大家再翻到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腓立比书2章5节到8节，我们一起来。你们也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这边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五节，这边讲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哈，这个心应该是，在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心思，不是我们这个心的心，哈，是心思。你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好，那我们请大家翻到第三章。我们读7节跟8节。好，我们一起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第三章我们再读一段，从第12节读到第14节。一起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请大家翻到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从第5节读到第7节。好，我们一起来。当将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好，我们再从十一节读到第十三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哈。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那这个腓立比书呢，是使徒保罗所写监狱书信里面这个四卷书信的其中一卷。那我们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哈，监狱书信里面包括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那这个如果弟兄姊妹略略读过这个以弗所书接下来下一周要一同交通哥罗西书，我们发现这个腓立比书它处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位哈，它是夹在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两卷书的中间。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面所交通，保罗给我们让我们所看见的是非常非常高的意念，对不对？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带领我们一同来看这个身体从身体来看见这个元首里面的丰富。那在哥罗西书呢，就带我们从元首这个基督来看身体那这里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启示那可是就在这两本这么大的启示的这个书的中间呢，我们看见了腓立比书当我们刚读过这个腓立比书的这卷书里之后呢，我们发现呢，这卷书里面呢，他所提到的好像不是那么高的启示，可是所里面所摸到的呢，却是好像在平常的生活，就在所遭遇的环境的里面，能够经历并且能够得着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实际上就是神那个永远的旨意那神已经把这个基督赏赐给我们可是呢，神所赏赐的基督呢，不仅仅是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和大的启示而已，而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所碰见的各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能够来经历并且能够享受也能够来表现在腓立比书这一卷书呢，就让我们看见在生活里面所经历所表现的基督那我们知道这卷书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作者就是保罗使徒保罗，那他写书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61年62年的时间，是他是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的那如果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第28章我们知道保罗后来他因着被捕，他上诉到罗马向该撒上诉，而在那个时候呢，他被拘禁在他在一边坐监，那他的时候可以自己租一栋房子，不过他在那个在等着那个他的那个案子呢送到该撒能够有一个判决他就在那样子的情况里面呢，在他所租的房子里面呢待了大约有两年之久那一般读经的这些弟兄们呢都这么认为这是保罗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写了腓立比书那实际上这里面的一些的这个我们从本这卷书里面许多的其他的经文呢，我们也可以略略看见这个点所以这一卷书呢大概是在主后61年到62年之间写的那这个写书的对象我们知道是就是写给腓立比书写给腓立比教会是写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知道腓立比是保罗在第二次出外布道的时候神借着他所做的工作在那边召聚弟兄姊妹所建立的一个教会。他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边看见呢，在那边是这个腓立比第一个信主的是一个姊妹叫做利里亚那她是卖紫色布的那她在那边信主了。后来呢，我们也知道在那边在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记载的保罗跟希拉他们因着传福音的缘故呢捉奸被抓到监牢，那我们也记得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在一边牢里面大声赞美之后，这个牢门被敞开了。那之后呢，这个狱卒跟他一家也都信了主。那因着这个前面所种的这些种子呢，后来在腓立比就开始有了这个样子的聚集 这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开始。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腓立比教会啊，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啊，他们向着众，不仅仅是他们本地的，而且向外地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常常有这样在爱心上面的奉献。他们和保罗之间呢，也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啊。那而且呢，腓立比教会也有个特色，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就看见，他们向着福音非常有负担啊，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一同来兴旺福音啊。那在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个当时啊，这腓立比教会啊，他们的光景。不过呢，就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啊，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出了一点点难处啊。那也许我们待会在读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看见哈，这个出难处是出在哪里呢？在这个聚会里面呢，有两个服侍的姊妹，两个姊妹都非常的爱主，都也很非常愿意为主的工作摆上自己。可是这两个姊妹彼此中间呢，就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啊。那实际上这好像是很多时候也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的情况哈。我们个别爱主没问题了，一跟弟兄姊妹配搭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啊。那这个呢，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在当时这个聚会里面呢，就碰到了这些的情况啊。这个所以在这个当时聚会里面呢，他们就聚会里面仿佛就蒙上了一层的阴影，他们中间就失去了喜乐，好像也失去了平安。像那时候保罗的这个提醒里面也看见，在当时也有一些外面仇敌他们的影响啊。保罗说要他们要预防犬类，要预防那些作恶的，就是基督十架的仇敌。那这是我们可以略略看到在腓立比这个教会当时的背景跟处的光景啊。那我们在这一卷书里面有几个词啊，我可以这边提出来，弟兄姊妹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那如果我们以后自己在读的时候呢，可以多花点心思在这些字上面啊。第一个，我想很清楚的哈，很明显的就是喜乐啊。有读经的人说呢，这一卷书啊讲的就是喜乐啊，这个喜乐。第二个呢，常常提到的一个词句呢，就是基督啊。如果我们读这卷书的话呢，看了很多提到基督啊。那还有讲到福音，那还有一个呢，讲到同一啊，一起啊，同心呢、啊，一起同一哦、啊，要同一心灵呢、啊，同一心思啊，同一爱心呢、啊，要同一个目的啊。那再过来呢，讲到这个心思啊，这个心思的问题哈、啊。那还有呢，是讲到在基督里。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待会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哈，在中文的翻译里面讲说，哎，比如说一句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话，我们要靠着基督常常喜乐哈，靠着基督哈。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看原文呢，还有英文的翻译里面呢，也特别在这个点上面翻得比较清楚一点，是讲说是在基督里啊，我们不是外面这样的靠上去，我们实际上呢，当我们人在基督里的时候呢，基督的喜乐就成为你的喜乐，就成为我的喜乐。啊，所以这一个点啊，我们也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一个出现的这个词句哈、啊，讲到在基督里。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些呢，我想这个对于这个喜乐啊，我们也许可以稍微再花点的时间思想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喜乐是跟我们所谓的快乐是不一样，对不对？快乐呢是跟我们周遭的环境有关啊，跟我们的人事物。我们所处的环境，今天环境稍微平顺一点，我们心情稍微好一点，觉得稍微快乐一些。人对我们好，我们觉得稍微快乐一点。人对我们不好，我们的心情受影响，我们今天就不快乐了啊。可是这个喜乐啊，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是在腓立比这边所看见的呢，是远远超过环境的啊。这个喜乐在圣经里面看见的是，特别是与我们的救恩有关啊，讲到我们将来的盼望。而这喜乐呢，是借着圣灵带到我们生命的深处，是在内里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啊、是凌驾在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之上啊，是胜过环境的啊。所以呢，因此保罗在当时他在坐监呢，可是他却能够写这一封喜乐的书信，并且他鼓励在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呢啊，他们也能够喜乐哈。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保罗，他跟腓立比教会呢，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 那保罗在面对腓立比教会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呢，他并没有马上就指着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而他是借着他自己所生活中的经历，在生命中的学习，把他自己属灵的这一个追求的秘诀向他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敞开啊。那我们知道保罗的时候他是被囚哈，那刚才已经提到在使徒行传第28章里面提到了他在罗马坐监大约有两年之久。那这个是这样子，教会历史是这么样的传说，当时他坐监的时候他身上还带着锁链，这锁链的跟那个士兵呢，跟那当时那个看守的士兵呢，一天24小时绑在一块儿啊。那所以他在这个所处的环境里面，他没有一点点的个人的隐私啊。那这些士兵呢，他们会轮替的能够来看守着他啊。所以呢，保罗在那边不论是接待弟兄姊妹，不论是在那边有访客来这边传讲神国的道，或者他的生活都在这个他所看守的士兵的眼下，都逃不掉。那他没有任何的隐私哈。可是非常奇妙的他在这个而且呢，不仅他是在那个时候呢是被囚的，而且他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刚也提到他是前途啊处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光景中，因为他的案子上诉到该撒，那个时候呢还不知道最后的判决是怎么样。同时呢，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呢，好像在弟兄姊妹中间或者在传福音的这件事上面，有的人呢是出于善意，可能有的人也是出于嫉妒啊。所以保罗在这个里面呢，他也觉得心里面觉得很为难。可是就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他心里面因着主，他仍然能够喜乐啊。那他在这个喜乐的里面呢，他胜过了环境。然后他在腓立比书呢，他把这个喜乐的这一个秘诀啊，如何能够进入到这一个喜乐、这一个知足的生活的秘诀呢？向腓立比的教会呢，完全的敞开啊。那不仅仅，实际上这是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照哈。保罗他是处在一个被囚、处在一个我们看为为难的光景中，他里面却满了的喜乐。那另外一面呢，看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所处在一个算是相当自由的环境的里面，弟兄姊妹在一边配搭服侍，可是却彼此之间起了争执啊，在那边好像他们的失去了喜乐。那可是保罗就在他这一个被困的环境里面，他把他自己的喜乐愿意倾倒在腓立比的教会当中啊，愿意把他的这个秘诀能够完全的敞开哈。那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保罗这一个胜过环境在环境中得胜的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哈。那也许我们接下来呢就一章一章的看不过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可以看见在第一章里面呢有弟兄就帮助我们看见呢这个秘诀在纲要里面也这么提到哈，这个秘诀就是活着就是基督啊。那我们看见保罗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艰困的这个环境的里面，他能够得胜他能够胜过，是因为他能够活着。这个关键呢，这个秘诀呢，就是活着就是基督哈。那在这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的保罗在这个在第一章里面就提到，第一章21节里面讲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这个就是讲到他在这一个得胜生活里面的这一个秘诀。那什么叫做活着就是基督呢？我知道，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已经从主那边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啊。那我活的就是基督呢，就是让基督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这个里面能够活出来啊。非常奇妙的，我们信了主了以后啊，在信主的人的里面有两个生命的性质啊，一个是从亚当来的，这个旧生命的性质是从亚当，是亚当的生命的性质。那这一个生命的性质的里面呢，我们就是会忧虑愁烦，我们常常就是被很多的担子压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很多时候呢，这个担子一来啊，忧虑愁烦一来，你要甩都甩不掉啊。那一挂上来呢，你就好像脱不开。那可是呢，感谢主啊，在基督徒的里面呢，我们得着了另外一个生命，就是基督自己的生命。 那这一个生命呢，是我们能够经历在生活里面，在环境当中，在碰到的各样的人事物里面得胜的这个秘诀啊。那保罗这边也是提到说呢，这个他活着就是基督。那这乃是呢，这句话的，如果说我们对这句话能够再多一点的看这个认识的话呢，也许可以借着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哈。啊，这边讲到说，我这边读给弟兄姊妹听，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也是保罗的话。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的信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的性质，可是为了要让基督这个得胜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呢，这边有一个十架的功课，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提到了，因为他保罗已经看见并且认识并且经历，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啊。实际上这对你对我也是一个事实，也是我们能够进入和经历的，我们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因着这样子呢，我们能够让基督的这个生命呢，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这样子的生命呢，是不受环境拘束的。这个生命呢，能够是胜过一切的。那我们想，我们实际上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那边有记载啊，当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当他的服事碰到了许许多多的拦阻，为人所拒绝的时候，可是当他一想到他的神的时候，他里面就欢乐起来啊！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碰到这样子艰困的环境当中，他能够这样子的欢乐起来。而这个生命的特性呢，也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在碰样各样的环境里面啊，如果我们能够摸到主自己的生命，我们也能够如同主一般，在父的跟前说：“是的，父，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这一个喜乐就与你。同在，与我同在，这是保罗让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见他这一个得胜，经历这个得胜生命的一个秘诀哈。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环境，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来看我们所面对每天所经历的人事物所处的环境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埋怨呢，这怎么搞的？我碰到这么不顺的事哈。怎么会在环境里面让我遇见这样子的人呢？这个人一点都不可爱啊。那有时候碰到一些的事情呢，让我们心里面觉得也很忧伤，给我们加上担子。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实际上让我们看见这个环境的本身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呢，能够让我们能够来认识基督，并且能够来经历基督，并且能够来表现基督。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这是大家，我想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哈。我这边也读给大家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边讲到说，我们所碰到的环境包括了我们这个是讲到万事啊，万事里面呢讲到了好事，讲到了坏事啊，讲到了我们碰到了我们的每一个顺境，讲到了我们碰到的每一个逆境啊，讲到了我们碰到了一些可爱的人，讲到了我们碰到一些不可爱的人啊，这些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我们这一班呢，原本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被招的人，那神在我们身上呢有一个目的，他是要把我们磨成像他儿子的形象啊。这个呢，让不仅仅让我们能够经历生命，让最经历主的生命，最终呢我们能够让主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让别人看见我们有看见主自己生命的自己的表现啊。这是神在他儿女们身上的一个所定的一个旨意啊，所以也因此呢，主神许可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啊，好让万事能够互相效力啊。在保罗身上呢，不仅仅他这个得胜的秘诀是在 在他的肉身中啊，他能够认识到他活着就是基督，让他自己原本的这个生命呢，能够与主同定十字架，好让基督自己的生命能够在他身上彰显，并且他对永远就对永世有一个盼望哈。我们看见在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你们讲说他实际上他所在地上所经历的呢，他实际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指望，是他是讲到说，如果他能够离世啊，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对着将来，我们对今生对永世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是觉得今生好的无比，永世在等呢，还是反过来我们像保罗一样觉得说，哎呀，如果我能够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哈。那这保罗里面的确有这样子的看见，也许待会我们再看看他保罗是怎么样的追求神，在他里面是怎么样子的工作，到个地步他说，哎呀，如果我能够离世的话呢，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啊。那这因为也的确我们从主的话里面看见呢，天是那更美的家乡，应该是更美的哈。这是主的眼光，那如果我们有主的眼光，我们也会看到是美的哈。那我们心里面就会向往，就如同保罗一样。那并且呢，保罗在肉身中活着呢，他乃是不是为着他自己，他乃是为着神的百姓，是为着这个教会的益处哈。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的里面，他有一个不仅是得胜，他能够让他基督的生命能够在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并且呢，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盼望啊，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负担。当然呢，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也看见有特别提到兴旺福音这个点哈。那在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提到了，那保罗劝勉腓立比人已经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保罗也提到他自己的经历啊，也是为着福音能够更加兴旺的缘故啊。所以不仅仅看见这个他所经历的是为他个人，并且也是为着神的工作、神的旨意。那这边也提到说呢，保罗这边也提到，在一章二十七节里面讲，特别讲的福音这个点呢，他是提到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这边讲呢，我们不仅仅是传主的话、主的信息，并且呢，我们的生活呢也应当与这个我们所传的能够相合。啊，如果我们看保罗的生活，当他被锁链捆绑，当他和另外一个士兵或者是好几个士兵一天二十四小时绑在一块儿，那他的生活、他的信息是没有隐瞒的，呈现在与他捆绑在一起的士兵的眼前。那我们看在腓立比书这边所记载的这个全军他们的全营呢，他们后来已经信主了，并且在该撒家也有一些信主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在罗马时代在这边当士兵的人呢，这个性都非常的粗暴非常的刚硬不是一般的人啊。可是当他们被保罗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呢，实际上如果可能主也给保罗这一个特别的恩典啊，那个平常要找那些士兵传福音呢还不太容易找，现在呢那个锁链一捆一绑呢，那个士兵想要逃都逃不掉，对不对？所以呢保罗跟他传呢，他也得听呢，保罗的生活展现在他面前呢，他们也得看呢，这个听着看得到最后呢，他们心里面也受感动啊。保罗这个士兵呢，是保罗在福音的生活跟信息上面所结出的果子啊，行事为人与我们所传的福音相称啊，不仅仅是传讲神的福音这个好消息，我们的生活所显出来的也是这个好消息的实际啊。那好，那不过第一章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重点呢，就是这个特别是提到这个要进入这一个喜乐满足这一个得胜生活的这个秘诀呢，就是活着就是基督，不让我们自己原本的亚当的生命显露出来，而是让基督的生命借着十字架的工作从我们身上能够得以彰显，这是这个秘诀啊。第二章，当我们来到第二章，那保罗继续把他的心敞开哈，就讲到在纲要里面提到说是释放的生命哈，也可以提到说这乃是这一个秘诀里面的一个根基啊。这边特别第二章里面讲的是以耶稣基督的 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哈，或者中文翻译里面讲说以基督的心为心，不过刚刚我们提过这原文是心思的意思哈，所以这个释放的生命或者这个根基呢，就是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在一开始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劝这个腓立比人呢，他们要有一样的心思心灵，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目的啊，大家都要相合相同啊，你这个灵要相要同一灵，要并且呢要想的一样，并且你的目标也要一样。可是这个到底是谁的目标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别人有商议交通要决定做一件事情呢？我们常常就是在这边意念上面在一边打架，对不对？谁的看法好啊？谁讲的有理啊？到底是该听你的还是该听我的？啊，这个听你的听我的，听到最后就听出问题来了，对不对？可是呢，这边所提到的到底是这个心思，到底是谁的心思？这个意念到底是谁的意念？这边讲的不是保罗的意念，也不是别人的意念，也不是彼得的意念，乃是基督的意念。啊，这一个进入，这是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以基督的意念为意念。那当我们有这个基督的心思的时候呢，那在就是对我们来讲就容易心存谦卑，并且呢有基督的心思呢，我们能够不单顾自己，我们能够顾到别人的事。啊，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心思啊是非常有这功用非常非常的大啊。那我想弟兄姊妹在基要真理里面可能略略的都大概对心思的功用呢稍微有一点的认识哈。那我们知道心思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对一些事物的能够领悟，能够明白，心思里面有记忆，能够分析也能够把事情组织综合一下做个结论，也能够想象，也能够放大并且呢心思呢实际上是主宰你和我的生活跟行动那我们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怎么想我们就怎么说我们怎么想呢，也让我们呢对一些事情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的回应那如果我们这个心思，我们常常是思想非常消极的负面的，我们这个人给人家的表现恐怕不会是太乐观那所以我们这一个人呢，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受我们的心思的主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有弟兄讲到说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以后这个生命跟心思跟，后来我再加一个见证生命心思跟见证这个关系就好像那个水库水管我再加个水龙头水库水管跟水龙头的关系，这个基督的生命呢赐给你我成为是一个白白的礼物，当我们接受了以后呢，基督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就好像那个水库一样，在这个水库里面呢有无限的丰富有储蓄了基督一切所有的。那可是呢这一个生命呢要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呢，是经过我们的心思。那就好像这个水库呢是借着水管呢引到你的家我的家一样。那可是要让我们真正看见这个水呢，这个水进来的呢，我们是把水龙头打开。水龙头一开我们看见有水，我们知道有水库有水管有水出来了看到水了，见证了。可是很多时候基督的生命是这样子的纯洁，这样子的丰富，可是这个水管很多时候是有问题的。人家说我们这个西雅图的水很干净你开了水龙头就可以喝，我不知道地方这边你有没有这样的喝，好像也没有对，这个可能水库那边的水很干净的，水管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家里的房子有多旧那也不知道水管里面有什么东西。虽然说是开是可以喝，可是可能也还是每个家里面因家而异了所以你也不敢喝，对，因为你不知道水管里面出了什么问题。那所以呢，这个可是我们的心思就好像这个水管一般，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呢是纯净的，是丰富的，可是经过水管，经过我们心思出来了以后呢，里面受污染了，因为我们这心思是很多时候是仍然是我们旧人的心思。那当要让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从水龙头里面打出来的水也是纯净的呢，这个水管也必须要是干净的。 这水管也必须要是健全的。所以让在生活里面要有基督生命的见证，这个心思有一个健全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是健全的心思呢？在第二章里面提到，就是基督的心思。所以就为什么保罗这边讲到说，当腓立比人他们在这边碰见难处的时候，保罗说你们来看基督的心思，你们来学基督的心思，你们当以基督的心思为你们的心思，你们怎么看事物要从基督的眼光来看，你们怎么想事物从基督的角度来想，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那这边在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刚刚有读过这一段的经文哈。那这边里面讲到这个心思，里面如果我们开那个一点一点来看的话呢，保罗这边所描述的呢，有可以看到七个点哈。第一个是讲到这个主耶基督的心思啊，第一个他是本与神同等，可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第一个讲到说呢，我们的主呢，他是不强夺的。这个不强夺啊，这边讲的说呢，就是强夺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抓，又不抓啊。这因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会喜不喜欢抓哈。很多时候我们看的东西，好东西我们看的想要抓，有时候呢不怎么好的东西呢我们也抓啊。那可是呢，特别呢是我们抓到了以后呢，要我们放手就更难了啊。可是这边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是不抓，他不仅仅不抓，他手上有的呢他也放掉。他原本是与神同等，可是他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他是神，可是呢他不却不把这个与神同等这件事情呢紧紧的抓在他手上，他愿意放掉啊。这一个愿意放愿意 let go 这个意念呢，是在我们的主的里面啊，在他心思的里面。第二个呢，并且呢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是倒空了，他是倒空他的自己啊，反倒虚己。虚己他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倒空，他里面所有的都倒出来了。我们知道我们主所倒出来是他的尊贵，是他的荣耀，所倒出来乃是他的能力啊，他所倒出来乃是他的尊贵，他愿意把他自己倒空啊。弟兄姊妹，这个意念不知道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不愿意倒空啊。虽然说我里面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值钱，实际上是蛮肮脏污秽的很多时候，可是却不愿意把它倒出来。我抓得紧紧的，第一个不愿意放，第二个呢还不愿意倒。可是呢在主的里面，他的意念是他愿意放，他也愿意倒啊，他愿意倒空他的自己，并且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奴仆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就是做奴隶，他定义要做奴隶，从打心眼开里面的感觉，他就是来做奴隶。做奴隶是不讨自己喜悦的，是讨主人的喜悦。并且在罗马时代，这个做奴隶他被当作人的，他是被当作一个附属品啊，是家里里面一个 property 啊。可是我们的主他愿意降卑，他愿意定义，愿意来做奴隶。并且呢我们的主呢，他是成为人的样式啊，他不仅仅是愿意来服侍，并且呢他成为人的样式。他在这个人的样式，这个有弟兄提到说这个人啊，这特别是注意这个点，他是提到这个人是这个是众人啊，所以这讲到这个，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是相当的平凡啊，他没有他来的时候呢并不是他们西方人讲说是什么含着是银还是金呢？银呢？是银吗？银哈，对，含着银汤匙生出来的哈，身份特别不一样，对不对？那可是我们的主呢，却是身在马槽啊，他不仅仅是与众人相同，他是刻意平凡，并且呢，也我们感谢主，因为他这样子，他经历我们众人所经历的。他体恤，他经过我们，他知道我们众人的软弱，可是他没有犯罪，也因此他能够来服侍众人。我们的主他取了人的样式，并且他自己卑微。自己卑微的意思呢，就是微小自己，他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们的主原本是 充满万有，他原本是他的自己是为所有来定义的啊。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愿意，他当他来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愿意自己能够成为什么都不是，他把自己变得极其的微小。我想我们在这个点上，特别在保罗身上，我们看到这个点啊。我们知道保罗他原来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的意思就是为人所称羡的。那保罗的意思就是微小。保罗他原本叫扫罗的时候，他盼望可能跟我们众人的感觉都一样，要做人上人。所以有弟兄讲到说，保罗写书信你看着写的就是只有第一，好像要找第二找不到。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是第一的。所以这个他都要做人上人，他是扫罗，要成为人所称羡的。可是当他遇见主了，当他认识主了，他把他的名字改成保罗。他愿意谦卑，愿意微小。那并且我们的主他里面的意念呢是存心顺服，他所顺服的乃是父的旨意，他来到地上是单单为了来成全父的旨意。最终呢他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的主他完全付上这个，把自己完全摆上，付上这个完全的代价，完完全全的不顾自己。弟兄姊妹，这是在基督里，在我们主里面他的心思跟意念啊，这是一个降卑的意念，在这个意念的里面能够顾及到别人，来是为了服侍人，来了以后是为了来服侍父的旨意啊。那这个是保罗这边提到的，我们要以基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那这个心思变化的路在哪里呢？也许我们大家还记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这边读给弟兄姊妹听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这边讲到说，保罗在第二节里面提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到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可是在这个第二节之前呢，第一节里面提到说，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从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边所提到的，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心思是我们心思的目标啊，是神盼望我们能够转变，能够向的那一个模型。可是这个转变的路呢，乃是在我们这边，我们也有责任。我们的责任乃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然后，当我们愿意照着主的话，靠着主的神的怜悯跟恩典，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第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就提到说，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而变化啊。这个献当自己把自己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从今以后我不再主导我自己的人生，我把主权交给神，并且我的生命呢是为了来讨他的喜悦啊，盼望他能够在我的生命里面能够得着满足啊。我把我们自己交给我们的主，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我们就给圣灵有自由做工的机会，那圣灵就得着自由，在你的心思，在我的心思里面做那更新而变化的工作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很特别。我有时候我原先以为自己是这样，但可是后来我看一些其他弟兄们的讲论也是这么提及。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开始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这样子不断的成长追求，而我们的眼光就开始转变了，我们的想法就开始不一样，我们也发现我们人生呢就开始有一个不同的目标，因着这样的不同的标杆呢，所以也改变了我们奔跑的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如果我自己没信主之前的光景跟现在的比较起来，我说很难想象主怎么能够在我身上做这么大一个改变的工作啊。 那而且我那时候是怎么会那个那样子想，或者换句话说呢，我现在我从另外一面来看呢，或者说呢，我现在怎么会这样想啊？这个是心思意念的改变，我们实在是看见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做这个更新变化的工作。可是这边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我们乃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这个变化的工作是持续的哈。那每一个人的身上的程度有些的不一样，也许有一些比较年长成熟的弟兄们，他们弟兄姊妹们主在他们身上的变化的工作就更多一些啊。那有时候他们的看法想法跟目标跟我们比较起来，我说诶，怎么会跟我他不那么相同啊。那我感谢主，因为主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能够是要持续往前的。那不过呢，在我们这边我们的责任呢，我们是要给他自由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第二章这边也提到说呢，在快末了的时候提到说，在我们这个属神的儿女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呢，我们要明光照耀啊，并且要表明那个生命的道啊。这边提到一些点呢，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不发怨言，我们要喜乐啊，也提到说呢，挂念神的百姓，也讲到爱弟兄啊。这边特别这些点呢，唯有当我们有基督的心思的时候啊，我们以基督的心思成为我们心思的时候呢，这些情况才能够自然的能够得以表现出来啊。我们有基督的心思呢，我们才能顺服；有基督的心思呢，我们碰到环境呢，我们才不发怨言啊。我们的发怨言是非常的很自然的哈，很自然的。那可是呢，当如果我们有基督的心思的时候呢，就能够不发怨言啊。有基督心思的时候呢，就能够爱弟兄啊。有基督心思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些这方面的表现。那保罗继续在第三章将他的心向腓立比教会敞开，讲到他个人的追求。那这个特别是讲到以要得着基督哈，以认识基督为至宝。那在第三章这个提到说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这边提到说啊，这个认识基督啊，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认识啊，这个原文的翻译里面中文的翻译好像是说是认识基督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我想这个有这个意思。不过特别是也是提到说在认识这件事情上面呢，他要跑在前面啊，他为着要认识基督，他特别要在这件认识基督这件事情上面，他要跑在前面，他要 excel 啊，他要远远的超前啊。这个认识呢，而且这个认识呢是一个全面的比较完全的认识。也许我们在生活在经历上面在主的话语里面的领会呢，我们对基督都有一点点认识，可是这边保罗所提到的这个认识是一个完备的认识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爱慕，能够更多认识基督，更多完备的全备的认识他。我们也许领会到什么叫做基督的爱，神的爱，我们也许经历了一点他的恩典，可我们知道还有更多更完备主要向我们启示的吗？保罗他里面有这样子的感觉，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要远远的超前，他要用极力的往前跑啊。那并且呢，他说呢要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这边提到说呢，他为了要得着基在特别提到说呢，为他已经为他丢弃万事哈，为着要得着基督。这个得着基督他那个里面的意思也是得着的意思呢，实际上在也讲到就是古时的时候的我们中文讲的叫做以物易物啊，一个交换啊。他保罗在这边盼望能够与基督有一个交换啊。这边交换什么呢？他有一个交换，他这边要做的是舍弃，那边所换得的呢乃是基督。他为着要得着基督，他愿意在神的跟前有一个舍弃，他这个舍弃是舍弃万有，并且使他能够认识基督。 这保罗他里面的心智跟追求，这边的认识啊，不是知识头脑上面的认识，这边的认识讲到的乃是生活经历上面的认识，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认知，是一个生活，是一个经历上面的一个认识啊。所以保罗这边有一个爱慕，他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追求，他盼望能够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这个是这边特别是讲在生活经历上面所得着的，并且能够效法他的死，或者也得以能够从死里复活。这边是，所以保罗他这边所认识的，他不仅仅盼望能够全面的能够来认识基督，并且盼望在生活经历在环境中能够更多经历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能够效法他的死，好使得他复活的生命也能够在他生活在他里面能够活出来啊。那并且呢，保罗在这边的追求呢，他是讲到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竭力的啊。这边讲到说他这个竭力的追求呢，是盼望能够得着奖赏啊。这边这个竭力的追求啊，这个追求，他这个奔跑啊，在特别是讲到说，好像这个在前面有一个人跑在你前面，你要去跟着跑，要去抓那个人啊，你怕抓不到，所以你就竭力用尽你的全力去抓他，去跟上，要把他抓住啊。我想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里面也是啊，我们尝到一点点主的滋味啊，恩典的滋味，可是呢，当我们尝到一点的发现还有更多啊，那我们就盼望能够更多再往前啊。那这个就是保罗他在里面，不过他在里面的这个爱慕啊是更大更强烈啊，里面的心愿呢是更大更深哈。所以我们感谢主能够借着保罗摆在我们前面一个好极其美好的榜样。那所以呢，保罗他是盼望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好能够得着奖赏呀。我盼望主也能够在我们里面呢，能够做更多开启的工作，让更多能够认识到一点基督的荣耀，更多认识到基督的美丽啊，更多认识到基督的丰富。所以在我们里面也有这样子这个爱慕呢，也能够被挑望起来哈。那保罗也这边在第三章也提到说他自己的榜样啊，榜样的问题啊，他提到说要留意，要效法，要留意看。我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讲，保罗这边特别提到说这个榜样的问题，他提到说你们当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所以这个当我们看见当主摆在一个美好的榜样在我们跟前的时候呢，这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当效法保罗这边提到说效法他如同他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是看见在这个弟兄在这个姊妹里面的基督啊，那认识到他怎么在主的跟前的追求，那这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鼓舞跟激励。好，那不过在第三章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他在这一个得胜生活，这个喜乐生活里面，他一个不断持续的追求啊，他这一个追求跟认识呢，乃是生活经历里面的。当我们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一个是所显保罗的生命里面呢显出来的一个丰盛啊，显出来一个见证的喜乐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保罗这边在向着腓立比人的一个劝勉，他说要靠着主站立得稳，在主里有同一心思哈。那这边这个靠着主，我们刚刚提过了，这边就是在主里面。所以当我们愿意，当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当我们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相同的心思，我们能够思想像我们主所思想的。啊，那这边保罗也提到说，我们要靠着主啊，要常常喜乐。那我们知道这个喜乐所是这个，当这个靠着主常常喜乐的时候，这边是特别是讲到这个喜乐所显出来是一个见证啊。那在喜乐这件事情上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喜乐这件事情上面常常会受到一些的搅扰 啊，那这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搅扰呢，就是这一个我们的挂虑。我们如果心头有些事情缠绕着我们如果我们对一些事情记挂着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喜乐就失去了。那可是我们感谢主，保罗这边提到说呢，这一个过着一个安息过着一个喜乐的一个方法啊，是应当如何能够义无挂虑呢？我们乃是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凡事呢讲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如果我们要能够义无挂虑在生活里面能够真实显出这个经历喜乐并且能够显出喜乐的见证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乃是要将凡事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并且和感谢感谢这边实在是看见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操练让我们看见在神那边呢，他眷顾他也供应，在每一个需要在每一个环境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呢，他都看顾所以呢，应当我们把这一个我们的需要借着祷告祈求摆在他跟前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凭着信心我们能够说感谢的话那我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是常常是祷告了祈求了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又常常把这些的忧虑又再重新拿回来再自己担对不对然后下次呢我们再摆出去再祷告一下然后祷告完又摆回来那所以呢在这个点上我们好像没有把这一个挂虑交出去我们应当借着祷告祈求并且感谢这个交给主了我就放手了让主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显明他自己的带领跟供应我讲这个话实际上是常常是讲我自己我在这个点上面我就常常是这个样子我祷告也祷告我祈求也祈求可能是感谢呢就忘记感谢了所以呢这个祷告祈求完了以后呢重担还是自己背那感谢主这个保罗这边讲说要祷告祈求并且感谢把这件事情交给主感谢主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主他能够看顾能够保守并且呢在这个喜乐这件事情上面呢要在刚刚提到的心思要有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并且在不仅仅是有一个降杯顾及众人的心思并且呢这边有一个正面的心思的操练这边讲到说在心思美好心思的操练这一个心思的一个学习特别是思想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这边保罗这边提到许多美好的事物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好德性的可称赞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的心思能够蒙主的保守我们常常思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这些点上面你花多少时间去思想还是很多时候我们思想的时候都是在这些事情之外的很多时候有变得是比较负面的很多事情是比较悲观的了很多时候呢比较挑剔的了很多时候这个那个了可是保罗这边提到说我们要思想美好的事物这是我们心思当有正面的操练那这是喜乐这基督徒所显出来的一个见证喜乐保罗这边提到说在挂虑这件事情这个挂虑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在心思正面的操练跟学习呢要思想这些美好的事物并且保罗还提到在这个生活的见证说他这个秘诀所显出来的见证背后呢还有一个学习他所学的功课是在知足这件事情上面他学在第四章第十节到第二十节特别第十一节里面他这么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了这话我无论在何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在知足这件事情上面呢也是一个学习的功课那这边讲到说呢保罗提到说他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环境呢有的时候呢是卑贱有的时候呢是丰富有的时候呢是饱足有的时候是饥饿 有的时候呢是丰盛有余，有的时候呢却也有缺乏。可是呢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他得了秘诀，并且也学会了功课，就是靠着他凡事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他能够在这个各样的环境里面靠着主得力量，也在各样的需要的里面呢，他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能够靠着主，他能够里面能够得着丰富跟满足。因着，所以我们再把保罗他这一个所交通的再对照他当时所面临的环境跟所处的光景，我们看见在他身上的确是显出这样子的见证。他在被囚，身家锁链，他里面却满了喜乐。当别人馈赠给他的时候，他说他自己丰盛有余，他一无所缺。在他生活里面呢，能够靠着主能够得力量，能靠着主能够得满足，靠着主他能够有喜乐，因为他活在主的里面，因为他活着就是基督。而这一个福分是在每一个属神儿女们的当中，弟兄姊妹，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就在这儿。那主也让我们面对各样的环境，让我们学习能够向着己死，好让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让我们经历到什么叫做超越环境的喜乐，什么叫做能够因着基督所得着的宝足。我们也能够一同来经历到什么叫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们感谢主，这是主的救恩，这是他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好，我想这个腓立比书我就简短的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更多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主啊，更多加深我们向着你的爱慕，主啊，好让我们也能够如同保罗一样能够经历得着，并且能够表现你的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已经将你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说我们活的就是基督，不再让我这个人，我这个败坏，我这个里面充满各样的愁烦劳苦的人，能够在我的生活里面表现彰显出来。主啊，让我心中的盼望乃是让基督的生命能够借着我能够流露。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愿这不仅仅是我们所明白的，主啊，这不仅仅是我们所同意的，主啊，愿这是在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能够所彰显的一个见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盼望你的儿女能够在你面前过一个喜乐满足的生活。主啊，愿这个福分在众人们，在众弟兄姊妹当中都成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我们将感谢归给你，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求主借着圣灵再这样的话语说在我们的里面，再更多的开启，更多的光照，更多在每日的生活中做那引导的工作。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再次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